越走过来。所以之前我们已经学过的文章呢，大家要多读。旧书无厌，百回读，熟读深思，这多意义啊！读着读着呢，就了然于心了。好，大家有没有刚好在那个情境之下，突然哪一句经语冒出来了？有没有？突然在讲课的时候讲到慷慨激昂，施正水传道受点结会这些。好，我们先来看德育古鉴第57页。因为我们刚刚提篇序语啊，讲到是女子之体，我们讲一个具体的故事啊，看一个女子啊怎么跟妯娌相处，怎么照顾这些侄子侄女。苏少体，这个少体啊，等于是他是最小的。他本来姓崔氏，和苏家兄弟五人呢、啊，前面四个哥哥、啊、已经娶太太，娶夫之事，各以女如女，自有真言，甚者细强超任，就是这四个媳妇。常常因为底下的女婢啊，听到了、哦、可能是老大的太太讲了什么、啊、就传去给老三听、哦、那个老大讲你哪里哪里不好，老三一听呢，火就上来了，气死我了，就去找他吵架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自有真言。吵到最后呢，还不痛快，最后呢，拿家伙出来，细强超哥啊，外遇情关，兄弟本是同根生的，虽然在家里面有争吵啊，但是只要国家或者家族受到侵略了，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的，去抵御这个侮辱跟侵害。这事情里面，所以细强就是指家里面兄弟啊、家人吵架了，而且还拿刀啊，这个刃是刀啊。很恐怖啊！少体细强，就是他叫过去了。金主皆以为忧，他的这些亲戚亲属啊，都很替他担忧。啊，这个过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个少体 约，他就说了：“牧师鸟兽，无如彼何也？假如是牧师鸟兽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啊，跟他讲得通啊。但是呢，是其有不可与之争的，世上哪有不能相处？”这个少帝啊，他的人生观里面，他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只要自己真心去跟人交往，都能感动对方的。我们今天心里面假如觉得啊，人呢就是有很多习性啊，人就是很恶劣啊，都不相信人呢、啊，我们怎么跟人相处都不能真心，都不能有很真心的朋友。哎呀，很多人可能会讲，哎呀，这个世间呢、啊，没有真正有情义的人啊。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啊。我们自己有真情义的吗？我们假如没有真情义啊，也怪不得别人没有真情义啊。也人与人相处是互相的感召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你有真情义啊，你的朋友啊就重情义。所以他嫁过去之后啊，这些大嫂有什么缺少的物品，只要他有少体无有，即以慰之，也很欢喜，觉得自己帮得上大嫂的忙，很高兴。孤有一己死者，这个孤是指婆婆，义呢是要请这些大嫂去做一些工作，劳役啊，来工作给他们做。相思不应允，可能这个婆婆在叫的时候啊，叫的不是很懂啊，继续叫下去，可能火就上来了。很干净啊，很主动性，我觉得少体面。那婆婆啊，后进当劳啊。我是最小的，最后进来的，最小的应该多做一些事，应该我去做，我为之。母家有果肉之馈，他的婆家刚好给了他一些好吃的。这在古代啊，能吃上水果，吃上肉啊，这个都是一年可能没几次，所以他拿回来啊，首先教的是朱子子，就是他这几个大嫂的亲孩子，请他们过来吃，他非常慷慨啊，不是啊，都是先想到他们的孩子啊，而且啊，他的这些大嫂吃饭没有限制，未尝限制，他很懂礼貌，长着心有时候很恭敬他这些大嫂。四个以怨言告少帝的，他这 大嫂啊，可能都苦水抱怨的，就跟他讲。啊，有时候呢，让他的苦水倒出来啊，发泄发泄也好了。然后他边听啊，少帝笑而不答，啊，边听来微笑一下，然后不打枪。为什么不打枪呢？他在那里抱怨来抱怨去，一打枪啊，就越火热了。越骂越凶，他很有意思哦。一个人在那里抱怨身体，另外一个人想一想，他都不搭腔哦。最后呢，他就没什么兴趣再骂人，他慢慢就算了算了不骂。你说都看到都是笑脸嘛，他这个火就没办法继续烧下去了嘛。哎呀，算了算了。哎呀，他上次也对你不错啦，就把他换了。感觉我好像脱西服的感觉。好了，好，所以呢，这个少帝啊，他底下的这个婢女啊，女如以妯娌之言来告的，他这些底下的仆人。大小报告了，哟，你看那个大嫂这么讲你呢，你知不知道？还是个挑拨是非啊，处罚他，少帝赐福，这是慈爱呀、啊。待婢妇甚贵端，虽贵端。这个词里面有教诲他哦，你不把他教明白了，他以后这个坏习惯铁定让他一生不幸福。他这个婢女以后要嫁人了，假如这个在那里搬弄是非啊，口舌的习惯没有改掉，他以后一定要吃大亏。教诲他。让他记住，不要再犯。寻以告示隐罪啊，接着寻就是不久就马上啊，告诉这些大嫂，然后啊承认罪过啊，这些孩子不懂事，他们该教训。其实啊，假如这么去跟大嫂讲。大嫂慢慢的也觉得，哎呦，不要这样这么讲人啊！你这么讲人，人家不是不计较，还打他的人呢、啊，教训他的人，也提醒自己啊，少讲是非的话。所以隔墙有耳啊，骂人的话很难不传到人家耳朵。所以为什么要忌口德？不要口为祸福之门，懂得言语的修养，每天积很多福啊，给人鼓励，给人肯定，给人安慰，给人化解灾难，口吐莲花，讲话给人伤害，给人对立冲突。那一天不知道到多少天，所以我们看这个月字呢，嘴巴中间一横，舌头一动，祸福门为人之兆啊。接着讲，常以锦衣抱妻子，曾经穿得很好的衣服。锦衣玉食啊，这锦衣都是比较高贵的衣服，抱着大嫂的孩子，可能就是过年啊节庆的时候才穿的，屎便尿，这个屎就是刚好，这个、孩子大便小便， 当然当下这个大嫂看到的很不好意思了，人家穿着这么高贵的衣服啊，把这个大小便就搭在人家的衣服上面，所以急切之，哎呀抱歉了，赶紧要把自己的孩子抱回来，要扫地。绝对没有想到说我的衣服脏，只是为孩子着想，不去，你不要这么紧张，你这个动作不要这么急促，恐惊恐吓也，会把孩子给吓到。了无息，没有一点呢，好像觉得万幸。所以这些情境啊，一点一滴，这么爱他们的孩子，有东西都给他的孩子吃，你看都不嫌这些孩子脏，吃饭的时候都礼让大嫂们先吃，有什么工作自己先去干，一点一滴这样付出啊，人的心都是什么做的？肉做的，比这句经典有没有？这俗话讲，就是人心会软的啦。这少帝这个睡女，这去了才一年左右啊，这四个大嫂自相会，互相讲道，无神大仙。甚至呢，实在是很有限的。我们呢，我等学人，我们跟他比，真不是人。这人本善当中啊，都有羞耻心，只要德行够啊，都能把人的善行唤醒，叫正己唤人。这个话是很自然的，不用刻意。润物细无声，像春雨一样。奈何若大年为彼所向、啊、这个奈何就哎呀，怎么若大年像这么大年纪了，跟人家比起来见笑啦，差这么远了。乃相与和睦，终身无怨。一个媳妇的德行很感的话，一家人。这个故事当中呢，也让我们体会到一般人与人相处容易呢贪利，吃老好禅，好禅就是讲是非，讲坏话，欺骗。有人喜欢讲啊，必然有人喜欢听啊，这些都是不是很好的习性。贪小便宜啊，有工作都推给别人做啊。而少帝呢，地可以分别，劳主动多去付出，不好禅不行的，这样的风范就感动了他的四个大师全家人。所以读书人呢，评论他的德行，三真三让。天下无贪人，三怒三笑， 脾气啊，你都是温和的面对，慢慢的脾气就没了。天下无凶人，他借题发挥，在那里发脾气啊，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他就发不下去了。效法能去掉这些贪心争斗，也能让自己家和和气气。我们接着看下一篇，第十篇。举止之体，举止的体道，行于兄弟姐妹之间，落实于兄弟姐妹之间的比较容易，这个心就是去做，因为同体连枝嘛，都是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行于妯娌姑嫂嫡庶之间则难，为什么呢？盖兄弟姐妹既分一体，同体连枝，情性相关，从小一起长大，那感情很深厚啊。而且这个相关，他从小生活在一起，一定互相照顾，有很深的情谊呀、情谊呀。所以呢，对兄弟姐妹的敬爱出于天然，休戚之意相，这个休止是指欢乐幸福。忧愁祸患，这么急的，休戚之相之意，互相的就，所以从这里啊，休戚与共也提醒我们，面对亲戚朋友啊，都应该同甘共苦。尤其啊，在他困难的时候，要帮助他，不可以舍弃他。他贫穷的时候啊，不可以瞧不起他。他需要的时候啊，要多帮助他。自妯娌以异性合处，人正妒。因为这个妯娌啊，他们同样嫁到一个家里面。彼此的不同姓，血缘不同，但是啊，说实在的，不同血缘还同样到了一个家去，那也是很深的缘分啊！全世界60多亿人口，结果就这么两三个人嫁到同一个家，怎么会没有缘分？按照统计学来讲，这个几率叫做奇迹啊！面对奇迹这么好，这样的缘分你要惜缘啊，吵架糟蹋姻缘。同时为兄弟者死尽，就是说假如这些媳妇们没有好好相处，就可能会成为兄弟之间的斧头，就是砍木头的工具，像那个斧头一样，把兄弟的情谊都给砍断了，破坏了。罪意构心起的，就是假如这些太太们这些事迹之间，妯娌之间不懂得互相爱护包容，然后呢起冲突，还天天在先生的枕头边吹枕边风，那就 凶相就要出现了。化同为异啊，兄弟本是同根生啊，被这么一吹，吹成这个异就是形同陌路啊，分家啦，不联络啦。 相处起来呀、啊，无黄阴之意。什么黄阴之意？大顺的两个意思，就是娥皇跟玉英。这个意呀、啊，是指女子的温柔慎德，啊，很善良，有义。而玉其志同道合，不亦难。就是这些原配跟妾之间啊，假如没有好的德行啊，要让他们和合在一起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啊，需要什么？一个家人需要一起来好好的经营。所以夫道，就丈夫也要做好。道要严正，威严呢、啊、不偏心。这个男人一偏心呢、啊，你家乱的就出来了，就在那里争斗起来了。一道宽慈，那个原配啊，大太太宽厚仁慈，我能主动的去照顾这些妾。都是为这个家族的大局着想，啊，妾道柔顺，啊，辈分比较小的，懂得温柔贤顺，所以这个三个角色都扮演得好嘛，三善合而太合在闺门之内，这些和谐的氛围，闺门是指女子住的地方，都能和谐。姑嫂之间呢，我们来看一篇榜样啊。六十页，德育古鉴六十页，周殷，宋人，啊，宋朝人。继母之女，她的母亲呢是嫁给人做继母，前母兄娶妻进士，去世的这个前母啊生了一个哥哥，他们算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他的哥哥呢，娶了这个嫂子，叫继母，姓继啊，继氏。继母啊，虐待他的嫂嫂，饮食常不济，不供给他的这个嫂嫂吃，给他有一顿没一顿的啊、哦，不是很仁厚啊。这个小姑呢，因失意。母苦意尽，他的妈妈给嫂嫂很多的工作啊，让他都负荷不了，因利于君，他就赶紧啊，陪他的嫂嫂一起住，分担他的辛劳。今有过误，他嫂嫂做错事了，因不令君知，他先发现了，他知道呢，假如。他的母亲发现可能嫂嫂又要被处罚了，他先行为己罪，他自己先跑去说阿妈那件事我做错了，对不起。母每扑进他的妈妈，每一次大嫂有什么他觉得不妥的地方，打他的大嫂，则跪而泣曰。这小姑啊，周英跪下来流泪，女他日不为人父也，女儿难道以后不也是要当人家的媳妇吗？有姑若是无 国母乐乎啊，这真是己所不欲，不是女人的啊。女生嫁出去的，你希望我的婆婆也这么对我吗？啊，我的婆婆也这么打我，你会高兴吗？奈何令嫂子，父母自穷忧。这么做不是让我嫂嫂的父母每天担忧的眉头深锁啊，睡不着觉吗？结果他妈听了还很气啊，反而要打他，我们弄完玉石一番，结果呢，我这个女子啊浩然正气啊，她说愿为嫂受死少不顺，他妈要打他了，他还浩然正气，继续替他嫂嫂伸冤。啊，无需插嘴。这个后来这个妈妈可能观察一下啊，很多地方就是他错怪了自己的媳妇了。后视为四人妻，这个四人。嫁，所以我们看这个四字啊，已经有好多不同的意思了。四啊，往哪里去？四啊，刚好，都是有不同的解释。大家可以善用那个心连意大字典，正中心意大字典，这个字有在经典当中有几个用法。单位还没有啊，这个可以说一下。她嫁了四人妻，就嫁给读书人了。当然，这个读书人呢不简单，有慧眼，发现这么有德行的太太，闺女。到婆家来啊，回娘家的抱数月儿，刚好他有一个孩子生了几个月，结果他的嫂嫂因为这个小姑这么爱护他，那一定看他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很高兴啊，就自己啊把他啊这个嫂嫂抱到抱，把它放在床上，这个猪啊就是子鱼啊，这是放嘛，放子鱼床上，在他的房间里，而偶坠火烂额，这个孩子翻啊翻啊，不小心啊坠到那个火堆里面去，然后撞到额头啊。所以他这个母亲啊大怒，要打他的大嫂，因曰：“吾卧于嫂死不生，是我自己啊睡在嫂嫂的房间里，不小心，嫂嫂根本不知道孩子在他的房间。”我替这个周英女士。他是真正的在这种丧子的当下，孩子人是不能出生的，想着不能让他的嫂嫂在这件事情当中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甚至没法在这个家庭 应该是文以载道，文以贯道啊，而不是太玩文字游戏啊。这个读书人的正气啊，不够了，都在那里攀比啊，文章要有多华美。所以韩愈的文章啊，读书人赞叹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赞叹韩愈先生啊，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很多当初的读书人跟后来的读书人都效仿他的德行，效仿他的文章，而这个是他因为他的侄子去世了，写给他侄子的祭文，写给王者的祭文，代表对王者的哀思。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文章。年月之，啊，祭 文柱上记录，这个年月字啊，就是某年某月某日。因为盟友啊跟仆人所报十二郎去世的时间呢、啊、不大一样，而且啊，我们感觉这个韩愈先生非常悲痛，所以可能呢、啊、也有一点呢、啊，我们这就说悲痛的时候，连自己呢、啊、都有一点搞不清楚了，跟今天这个关系呢。伯仲叔季，伯老大，所以韩愈有三个大哥，他是老师，韩慧也是老大，韩介是老二，韩衍是老三。因为很多古籍啊，还有我们台湾有一套古今文学，因为啊，很多是四九年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在台湾几十年，他们编出来的一套书法很难得，而且每个字都有注音。所以大家假如看得懂波波波，那个书啊，你们都可以自己去看，去深入。还有整套整套书啊，都有标波波波的一些数据都有。啊，所以大家愿不愿意学一下？啊，哎，我因为我之前呢要去小学教书以前呢，啊，刚好。是向陈真老师学习的，陈老师教书已经44年了，所以他教波波摩的时候啊，我还没出生，所以他对这个呢很在行。我们想，应该是2月9号出乎。陈老师把这个波波摩交给我们，有意愿要学的学长，可以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就是韩愈先生。所以听到你去世的消息啊，现在是7年了，才能稳下情绪啊，乃能闲哀自沉，才能够啊，这个闲就是含着，含着这个悲伤啊，跟这个字相同的意思。我的诚心，然后啊，太师见中 见中的你，这个女啊，就是预备了当时候应许的食品，修就是食物，就是一些祭品，送去远方啊给你，然后呢来祭祀你，而且是在他的面前呢，就是告诉色狼。第二段呢，讲到了韩愈啊，跟自己侄子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家事，像呜呼，呜呼就是悲伤的、感叹的，吴少呼，韩愈三岁呢。也是当官的武昌令，他去世了，年幼失去了父亲，及长年龄稍长，因为三岁就父亲就去世了，他大一点呢也想不起他父亲的长相，所以叫不醒所护，这个醒就是记得印象。这个户啊，他来他的住处呢，是《诗经·小雅》有一篇文章叫《鹿儿》，这个《鹿儿》也是描述一个孩子对父母的一种思念，里面提到呢，无父何户，无母何时，一个人没有父母，他怎么会有依靠呢？他怎么长大成人呢？无母何时？所以后来就衍生这个父啊是父亲，师是母亲的，所以这里讲心所护啊，就是记不得自己的父亲。为兄嫂是一，这个为呢只有依靠大嫂，兄嫂是大哥的太太正氏啊，他的大嫂姓郑，啊依靠他。韩愈很小，就是他嫂嫂走了，中年兄莫南方，这个莫是去世，他的哥哥啊42岁就去世了，而且他哥哥啊，在当时候啊，人家是。称他哥哥啊有辅佐皇帝的贤才，所以是德行跟能力都很高啊。这英年早逝，42岁去世的。吾与汝俱幼，那个时候吧，你跟我都还很小啊。从小归葬河阳，两个小孩啊跟着嫂嫂妈妈。将韩慧啊回到他们的故乡，古代人呢还是很重视落叶归根啊，以前的建筑啊，建筑的后面。墙壁上的刻着叶子，这提醒人时时要落叶归根的观念，要饮水思 出门的时候啊，墙上刻的是善字，代表什么？出门就要记得行善。哦，那古代连盖房子的知识教育人的德行。然后很常见的是什么？房子墙上刻的梅兰竹菊。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啊，代表出门啊都要跟君子啊学习啊交往啊。这个归就是归根啊，就是回到他的祖上葬的地方，住的地方。这个河阳是在河南的孟县。既要与汝旧时江南，把这哥哥啊安葬好之后，归葬好了，可能这谋生也不容易啊。但是他的嫂嫂带着他们两个，又跟着到了江南啊去谋生。于汝旧时，这个旧时就是陌生，或者是江南，这种也是离乡背井，很不容易啊。可见呢，他这个嫂嫂啊，也是很难熬啊。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在陌生活，伶仃孤苦，非常孤单，穷，这个苦就是比较困窘、穷困，是这个。不容易过，未尝一直想。虽然生活困苦啊，但情感非常的浓啊，从来未曾的这个成就，从来没曾没有成就是成就了，从来未曾啊有一天呢、啊、分离。这个是他跟世子的情感很深的。吾尚有三兄，刚刚跟大家讲到的三个三个哥哥，而他的大哥韩慧没有生孩子，是二哥韩介有两个孩子。大哥的大儿子叫百川，二儿子叫老陈。把这个老陈就是舍了，把第二个儿子呢过继给自己的大哥。大哥其实是韩介的二儿子给了韩慧，就是舍了大哥儿子。而他上面三个兄啊，皆不幸早逝。啊，他去世的比较早。承先人后者，啊，是承先启后啊，承传祖先，然后把这个家风继续传承下去啊。再孙为辅，在孙之辈啊，只剩一个人。再子为辅，啊，在我这一辈啊，子孙啊。在此这一辈只剩下两世一生，两代人都只剩一个。形单影只，这心灵啊非常孤单的人丁稀少。曾经少长无主而言怨，寒食粮食为耻罪。他的大嫂常是曾经，这个主人是舍了，就他的大嫂曾经摸着自己孩子的头啊，然后看着 韩家两代啊，就是你们两个。祖师有小，那时候色狼的年龄还非常小，色狼小韩愈先生十岁，所以韩愈先生那时候可能是十几岁，那色狼就更小。所以当不复记，他一定不记得。无师虽能记，他说十几岁啊，还是有记得大嫂跟他讲的这句话，亦未知其言之悲也。但是还那个时候啊，未能知这个字就是能深深体会。大嫂这个话的悲痛，他那时候还没感觉到，随着往后体会的事情才知道嫂嫂那个时候的心情。这里这一段整个韩愈先生家里的身世以及描述到他跟蛇呢从小没有一点分离过。接着下一段我们看，五年十九，韩愈先生十九岁，时来京城，他去了长安，是唐朝的京城，是长安。其后四年，过了四年以后啊，又归师回去，归师回去师是看望，看望他的子孙。又四年，又过了四年，吴王阖阳兴坟墓，这个兴人他是回阖阳兴墓探视祖坟，刚好遇到色狼从嫂上来找，玉如从嫂上，就是他嫂嫂去世，色狼带着母亲的灵柩回到阖阳来安葬，而韩愈先生很感激他大嫂的恩德，所以他也为大嫂服丧了一年。结果又两年，又过了两年，辅佐董宰相于边州，这个佐是辅佐，他在董宰相麾下做事。边州是开封，河南开封的地方，那时候叫边州。汝来兴，刚好呢，你来看我。十一岁，这个子就是住在他那里，所以他们相聚了一年。请归取其奴，这个奴呢是一根孩子的合成，就是色狼啊，向自己的叔叔讲到的，能不能让我来回去把妻儿一起带过来，大家住在一起。其实古代的人呢，重视家族，一有能力了，希望大家能够住在一起，互相关怀中。结果色狼就回去要带妻儿回来，但是呢，真的是缘不具足啊，天有不测风云啊，日有旦夕祸福啊。刚好隔年呢，迎年宰相薨，这个薨啊， 在周朝时候呢，是公侯，就是诸侯居士叫侯，天子居士叫崩，驾崩呢是皇帝天子居士，轰是指这些诸侯公侯啊。而这个时候是宋朝还是唐朝？唐朝要二品以上的官员才叫侯，那二品以上都是很大的官员才叫侯，所以丞相啊，那应该是一品官的，所以是侯。武曲变奏，因为宰相去世了，他这个工作啊就没继续做了。离去就是离去，离开的开封。入贡国来，出是礼啊，礼就国是结果嘛，最终啊还是来不了，所以这个国有终，或者尽，尽是来不是四年，就同一年，这一年，辅佐荣徐宗。左还是辅佐的意思吗？荣是指军荣，就是在做军方的工作，军务。在徐州啊，担任武陵节度使张建峰的推官。啊，这个节度使掌军权啊，张建峰。屈辱者之心啊，这个时候已经派人了，要把色狼的家人接过来，这个下属呢也已经出发要去接人了。结果呢，韩愈可能姻缘也不成熟，忽又罢去了，这罢就辞职了，离开了。辞职之后呢，就没有留在徐州了，去了洛阳。如又不果来了，那你又来不成，就很想照顾他的辞职跟他的家人，但是姻缘呢总不成熟。吾念汝从于东，我想着你现在住在东边，假如我跟你到东边去了，东夷可也，那东边不是我们的故乡啊，最后还是要回到河阳啊，回到这个河南的这些地方才是我们求助之地，不可以久啊。所以既然你现在在东边呢，那我想我不过去了啊，图久远者莫如西归，我们终究还是要搬回河南这边住啊。这个图就是计划，长远的打算，还是要回到西边这边，将陈家儿子，这个陈家就是把家安顿的好了，四路就是赶紧把你招过来啊，招之。一起来团聚的，正这么打算呢，正这么努力要成就这个姻缘呢，结果呢色狼就去世了。所以呜呼，谁孰谓汝区区吾而莫乎？这个孰谓就是谁知道啊，谁晓得啊，太突然了，完全没有预警啊，没有心理准备啊，你怎么突然去，就是突然去是离开了而去世了，无与汝去少年，我和你啊都还很年轻啊，我心里想啊，以为虽暂相别，虽暂时分 久与相处，最终我们还能长久的住在一起，还想着彼此的年龄都还很轻的。故舍主而与世经世，所以才暂时啊跟你分离啊。旅时就是做客他乡谋生活，积累一些财富啊，好能够去安顿一个家，把人叫来啊，而且是在长安工作，为的是以求深斗之路，就是极少的俸禄在那里积攒，而臣之其主使，这个臣就是如果真的知道你会去的这么早啊，虽万乘之功相，就形容了。纵使有像公相这样的福报，这样的俸禄啊，我也不愿意去追求，更何况是这个深斗这么少的俸禄啊。但是实在来得太突然了，所以无不以一日错路而就业。假如知道你会去的这么早，那我什么都会放下。绝对呀、啊，不忍离开你一点的。啊，这很错误，那是的确的。啊，不忍，哎，的确、啊，还离开你。啊，这一段呢，其实叙述到，虽然他们是很亲的，但是。整个命运呢，让他们三聚三别，最后他舍郎又很年轻了，二十多岁就去世了。所以韩愈先生写这篇祭文呢，他才三十多岁。去年孟冬野亡，刚好啊，他的朋友孟郊前往。江南任溧阳尉啊，溧阳这个地方的当官，我们看到呢，他去江南就是在河南的东边啊，所以舍郎那时候是在东边。吴书与主曰啊，这时候我很庆幸给你啊，吾年未四十，我才三十多，不到四十岁，何事茫茫？这个何就是。却已经呢看不清楚，眼睛不好，而发苍苍，这头发已经苍白了，白头发越长越多，而齿牙动摇，这牙齿呢都不牢固了，哎，可能都掉下来了。所以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逝。我想着所有这些父辈的长者们以及兄长们都是健康强壮的，都早死了，都年轻就走了，如无之衰者，像我这么衰弱啊，岂能求祝福？那我想可能我也不可能活太久了。吾不可去，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主不肯来，你也没办法来。所以当时候啊，韩愈先生他是自己担心自己先去的，所以恐旦暮时，旦是白天的，暮是这傍晚，他怕自己死了，而主抱无涯之期，那你就会怀抱无限的悲哀啊。 为少者不而长者穷，谁知道啊，居然是年轻的先死，老的人反而活着，强者夭而病者全，年轻比较强壮的人却去世了，夭是短命，多病的人像我这样死苍苍啊，死茫茫发苍苍，齿牙都动摇的人呢，反而还生得全，就是还生存啊，所以有感叹啊，不如其心然也，你真的是死了吗？怎么是强壮的人年轻的人先死啊？所以当下呢，写到这里啊，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其梦也，难道是做梦吗？其传之非其真也，传来的消息是不正确的吗？信也，假如我相信这是真的，那无兄之圣德而邀其死乎？假如是真的，我的哥哥德行这么好，老天怎么会让他的孩子年幼就死了，而让他的后世变成这样？而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己者乎？而你又是这么纯真聪明，竟不能不克，就是不能的，竟然不能蒙自接受父亲的德运，所以蒙己者居然不能承受到接受到父亲的德运。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感叹的。少者强者而夭末，年轻的强壮的去世；长者衰者而存全乎？年纪长、身体衰的却还生存吗？未可以为信也。他想到这些点呢，那是不是真的？梦也啊，是做梦吧？传之非真，非其真也啊，消息一定是不正确啊。他想到这里呢，心情上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突然看着身边的东野之树啊，他朋友写来的书信，告诉他这个死讯，耿兰之报，他底下的人传来的消息。何为而再无车？这些书信都放在我的身边了，也不可能是假的。我说呜呼，其信然矣啊，这是真的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无兄之圣德而邀其死矣啊！主之纯明，以业其家者，而不克蒙己。你的纯真聪明啊，以就是最适合啊承传的家业，但是呢却没有蒙我兄长的德行啊，也中了。所谓天者成难测，这上天天命啊，真的很难预测。而神者诚难命矣啊，这些情况啊，实在呢，这个诚就是实在啊，很难让人明白啊。这上天这些生命是什么一生啊，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就是读到这里啊，有没有感叹人生啊，真是相当的无常，也会让人感觉无奈。这么有德行的家庭，为什么他的家有这么多的祸患？读到这里啊，大家相不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很多善人呢，短命。我自己曾经遇到一个长辈啊，我非常佩服他，他也是啊，50岁左右就去世了，而且车祸。因为我非常尊重这个长辈。好几天睡不着觉，我在那里想，这么好的人，我见过最好的人却短命了，这是什么道理？真的睡不着觉，想不通啊，然后这个胸口啊，就好像有东西压住一样，喘不过气。那时候我也没读到经典，我就自己啊想了个念头。说可能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这么一想啊，才能睡觉啊。他现在读的这些经典，了解到为善有常，你做好事，那善因一定赶上；但为善不常，这个家不忍心，其祖上。将近了，慢慢就长了。结果我这个长辈的哥哥，他的亲人好几个男众啊，都跟他差不多年龄去世。他的哥哥也很，那个年龄也都是。所以啊，有时候啊，祖先的余殃啊，反而降在了善良的。道理明白啊，为人长辈啊，要积善庇后代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必有余庆。而后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讲，韩愈的孩子、十二郎的孩子都考上进士了啊，他的家道呢，后来还是兴盛起来。所以大家不要太难过，但是啊，面对人生很多的这种突然的这些机遇啊，我们得要很明理、很明白的去应对。怎么样真正转自己、转整个家庭的命运、转祸为福啊？都要靠修养。接着说到，所谓离德不可退呀，这个道理啊，想到这里啊，好像不可以退就、推断呢、是研究，而受则不可知，这个寿命啊，好像啊没有办法预知的，虽然。虽然是如此，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像不能推断，寿命也不可预知啊。我自今年来啊，我从今年以来，苍苍者或化为蛾为白，本来是灰白、苍白，现在几乎是全部都是白发。动摇者或脱蛾落影。牙齿很多、都掉下来，毛血日益衰，毛发血气、越来越衰，身体越来越不行，志气日 不久了，还有多久呢？不会多久了，就会跟着你啊，也失去了。而死而有知，死了以后，假如还有知觉，那情几何理啊？那我们离别的日子啊，不会太久了。其无知，悲不及死。假如死后是没有感觉的，那这个悲伤的日子啊，也不会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也感叹自己可能也活不了多久。而不悲者，无穷其也。悲伤的日子不多了，不悲伤，无穷其就是无有穷尽的都不会，没知觉的不会伤心的。如之十岁，你的孩子才十岁，甚至他的儿子韩湘，三年出的湘，无知子15岁，韩愈那时候孩子才5岁，少儿强者不可保，年轻强壮的不可以保存的，已经去世了，只是和他。而如此孩提者，看着这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假如是强者、少者都短命了，那面对这两个小孩呀、又可积其成力也，那还能寄望他们长大吗？因为写到这里啊，很感叹的。所以很悲伤啊，讲出来。所以呜呼哀哉啊，真是让人啊伤心痛啊。而事实后面呢、这个悲伤完之后啊，还是韩愈先生呢尽心尽力照顾舍了他的孩子，他的整个家族的人。也把他的孩子女儿啊教育得很好，儿子考上进士，女儿也嫁给当时我们很有德行的都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他的悲痛其实啊，虽然韩愈先生的爱情是这样，但他所有的努力啊，也是为了要把他这个色狼的事实啊，这个家人接过来团圆。那既然人死不能复生的这一份慈爱，最后啊，就是夹在了色狼的后代的家人身上。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讲到这一段。我们下一次啊，来一起学习第一页啊，郑伯克段语言啊，大家可以先复习一下。那我们这一次回去背的经文呢，我们来背刚刚142页序语的诗段。第一段跟第二段呢，我们南学长背；第三段跟第四段呢，女学长背。然后下一次背的时候啊，男生先背，然后不可以丢脸啊！好，我们男人的尊严啊，大家用心准备啊！再来呢，再请我们